习近平在莫斯科的演讲产生的涟漪仍在北京荡漾，其中一些的细节继续受到中外媒体的聚光和解读。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演讲录音原文，有一段谈他青年时期读前苏联文学作品的话是这样的：我年轻时就读过好像普希金、内蒙托夫、图格涅夫、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文学巨匠的作品，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，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。中国官方新华社在2013年3月24号通过新华网刊发的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之中，亦都有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这一段话：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、内蒙托夫、图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，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，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。仔细对照可以提出，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新华社的通稿中被删除。生活在中国50年代和60年代的青年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可谓是耳熟能详。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中国当年的畅销书，书中的主角叫保尔·柯察金，梅益根据英文版翻译成中文，从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，一共印刷出版57次，发行250万册。其中的那段著名引语：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，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。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碌碌无为、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亦都不会因为为人卑劣、生活庸俗而愧疚。这样在临终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讲：我已经将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，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，影响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几代中国人。好多50年后中国人都记得吴运铎，他在研制军工产品的事故中失去了左眼、左手、右腿致残，他用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，把一切献给党，被称为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。80年后中国青年或者还记得张海迪，他亦都被誉为身残志坚、当代保尔。据维基百科介绍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直至今日仍然被江苏省作为中考书目。90后的青年仍在承继这本书的影响。作为50后的习近平受到这一部作品的影响并不奇怪，他在莫斯科谈到这一部作品亦都是顺理成章。不过即使是在中国，对这一本书亦都有异议。江苏省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主编余一中在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一本好书吗的文章中讲，这一本书对读者来讲就似瘦骨60的照射，使昆虫丧失生育能力一样，能够使读者失去独立思考，丧失正常恋爱、交友、与友人相处和做有益工作的能力。我们的译者、出版者不要再制造、贩卖裹住糖衣、使人心灵失常的毒药了。有海外媒体分析说，新华社在报道中删除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，是对习近平的讲话做退红处理。今日的俄罗斯已经走上民主之路，虽然俄罗斯的选择过程和细节受到观察人士和媒体的审视和批评，但是这个当年列宁和斯大林的故乡已经摒弃了共产主义，实行了民主选举。在俄罗斯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。这本斯大林时代的热门书在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很少有人知道。美国之音记者东方，北京报道。